好，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知道，在这个 Bethel College 呢，有一个夏令营，是芝加哥那边的中华国语基督徒教会。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学员团体的学生，大部分学生都去那边参加这个夏令会去的。其实我很盼望着大家每一个人都去参加那个夏令会。如果都去的话，今天呢，我就不需要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分享了啊。真的是这个机会很还非常难得，讲员是非常有名的讲员啊，庄伯林牧师，很有名的宣教士，他在这地方分享了我们这个福音送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弟兄姊妹都不愿意去听，你需要思想，这是为什么？我相信你们不是因为专门来听我讲的，是你们是有别的原因啊。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对神的追求上啊，我们应该向我们的校园团体的学生学习。他们大部分人都已经去那边了，啊，感谢主。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呢，就是主，你为什么救我？那这个题目呢，那这个题目呢，我已经思考了好多年，啊，至少6年，我为什么要思考这么一个题目？你发现有一个问题，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是遇到麻烦的时候。总是向主求，说主啊，你要救我。当你在路上或者在某一个地方遇到天灾人祸，你不由得就向这个天发出呼喊：“天哪，求你救救我！”可是有没有人问过神这么一个问题：“主啊，你为什么救我？难道主就是应该要救你吗？你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们不就是一些有罪的人吗？”我们不就是应该被刑罚的、可以去死亡的人吗？那神他为什么要救我？啊，我思考这个问题呢，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是在2011年的10月23号，我遇到了一个本该发生的，但却没有发生的一个车祸。如果那次车祸真的发生到我身上的话，我相信今天我不会站在这个地方。我能不能在这个世上都是一个问题。那一年呢，我是刚到这个南卡去，那个城市叫 Charleston。那我呢去出差，哦，我自己开车要出差，因为我刚去那个城市吧，我得上高速公路啊，这个路口啊，我也不是很熟悉。那我就上了一个路口，结果呢上去以后呢，我发现我上错了，去往东的方向开去了，那我应该是往西开，那我就在下一个路口呢又下来。下来以后呢，我就到小路上来，我就在找上西去的路口。因为当时我的思想呢非常集中在找路口，我就忘记了我后边，注意我后边的车辆。说我当我发现那个路口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拐弯了，我的车稍微停了一下，我准备拐弯，结果后边有一辆大的面包车，沿着我的右侧身就冲了过来。其实我觉得我的车震了一下。但是呢，我觉得下来检查车呢，车没有什么毛病，啊，车也没有问题，那前面那个大面包车呢，在前面就嘎就停住了，停了以后我上了，当然要抱怨我了，说你拐弯为什么你不打拐弯灯呢？其实我还没准备要，我还没准想拐弯，但是我还没准备好要拐弯。那这个事情呢，我们交涉了一下，当然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他也走了，我也走了。但是我坐了车里以后啊，我就越想越害怕。我说这次如果那个大面包车撞到我的车上，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我是一个响车，我这次不是死就得重伤。所以我就从那以后，我就在开始思想。我说主啊，我说我是谁？我不就是一把泥土吗？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救我这个生命？所以从那以后啊，我就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神为什么救赎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他到底有什么目的？那如果问这个问题呢？弟兄姊妹总是在说啊，因为神是爱呀，因为神爱我呀。啊，你想过没有啊？你想过没有？神，你问神的话，神有什么目的呢？神就是因为爱我们要救我们吗？还是神有一个更高的目的的？那是今天呢，我要给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题目啊，我要呢分那么三个方面给大家分析。有张幻灯片没了。OK， 那我想呢，就分享第一点呢，就是说，神救我呢，是为了他的国度的需要，就为了他的国度啊。我们需要呢，读一下这段经文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哈，我们就不需要再读了。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你们就发现哈，神告诉摩西，神救赎以色列的动机呢，一个是纪念他神与以色列先祖所立的那个约啊，他要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要领到迦南地区。那第二个动机呢，就是说，耶和华他听到了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呢苦待的哀声，所以他要主动的从天上要下来救以色列人呢脱离埃及人的重担。那你们看到神救赎以色列也有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呢就是说要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以神自己要做以色列人的神。说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啊，他是服侍埃及的法老啊，不能够服侍耶和华。那当以色列人被揪出埃及之后呢，神要求他们要服侍神，这是神救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啊，主要的目的啊。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啊，那你们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3个月之后，来到西奈的旷野。那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呢就对摩西说：“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在这段经文里边呢，我们就看到耶和华不仅是以色列的神。而且耶和华呢是全地的神，是全民的神。这个祭司，以色列人的祭司呢，是神所立的，是在圣殿里边代表以色列人向神献祭赎罪的。当神让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从整体上来说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的时候，那就是说神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做神与万国万民之间的中保。他让以色列人，他让万国万民的人，透过以色列人来了解神是谁，了解神赎罪的途径是什么样的途径，所以说，你从这个经文里面有没有看到，耶和华救赎呢，不仅仅是为了救以色列，他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要透过以色列，要救万国万民，那为了使以色列能够担当这样的一个重任呢？神在西奈山上呢，就是他把以色列领到西奈山的山上面做了4件事情啊。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神呢要透过和以色列人立约，这就是大家很有名的西奈之约或者摩西之约，大家都很熟悉。使这个以色列呢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他做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他颁布律法。来指导以色列人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第三件事情，就神设立了祭司的制度，教导以色列人呢如何来敬拜神。那第四件事情，他在西奈山上设立了会幕，通过设立会幕，神要住在以色列中间。所以这个时候，我说神要成为以色列的神，以色列呢要成为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一看到。神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神的终极目的，那是透过立约和律法设立祭司的国度，让以色列成为神与万民的中保，才是神救赎的目的。换个途径来说，救赎这是一个途径，这是一个渠道。救赎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神的百姓，是为了救赎万国万民。那今天我可以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来帮助您的理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香港、从台湾、从大陆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想问大家，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来这个地方吗？还是有一个别的目的没有？你是不是想在这个地方扎下根来，想过一个好的生活，建立一个好的生活？我想这才是你的目的。你就不是因为就是坐个飞机旅游那么一趟，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来美国这是一个途径，一个方法。我们在这里建立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目的。 那神的救赎这个道理也是这个道理，神救赎了我们，神救赎了以色列。本身这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透过以色列，要救更多的人。所以这是第一点，我给大家也分享啊。其实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啊。我们可以看看，看看这段经文啊。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彼得讲的一段话。那彼得讲到了对分散在这个中东那一带的那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说了这句话，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看彼得的理解，彼得对旧约的圣经他非常的是理解，他就知道神要把我们这些人从世界当中拣选出来，成为神的人，神的子民，是属于神的，组成一个圣洁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你们看到，不是指的一个地区一个地方，是指的整个的属神的子民组成的，这是一个神的国度啊，神的国度。那在这个国度里边，我们要完成祭司担当的任务，就是说要把万民带到上帝的面前。怎么去做？他说你们要去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彼得讲得很清楚，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被神呼召出来，要把万民带到神的面前。你要去传福音，传扬神这个救恩。所以说，从这个教会一建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使徒们，他就对这个任务有非常清楚的认识，非常的认识啊。在这个传统的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啊，一提到国度啊，大家都很知道，就是神统治，就是。是神的统治啊，国度就是神的统治，不是人的统治啊。在新约里边呢，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 kingdom 啊，国度就是说包括有王位、王权、王国的意思，也是指的神的统治。所以无论是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一提到国度的问题，就指的这个神的掌权啊，神的掌权啊。在这个赫赫本圣经里面，你们要是注意到的时候。我查过哈，当然我是根据赫赫本查的，没有查这个英文这个原文的哈。46次提到神国，22次提到神46次提到神的国，22次提到神国，35次提到天国。好，你得知道神的统治在圣经里面是占有相当一个重要地位。好，那我们讲到在耶稣的主道文里面，他讲到了，他说：“愿你的国度降临。”说耶稣一出来传道，他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啊。所以说，在马可福音里边，或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你们就看到，耶稣一病赶鬼，平静风浪，都是表明上帝在地上掌权的一个标志啊。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个施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传扬神国的福音。使神的掌权在地上实现。耶稣告诉当时的人，神掌权的时代已经来临，神首先要建立人心中的国。他要求听到福音的人们从以前不顺从神的路上转回，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这是耶稣在当时他传扬了一个福音。今天复活升天的耶稣在天上的权柄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掌权。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今天谁是我的主？你可以问这个问题，谁是你的主？你是神在你身上掌权呢，还是继续的由你自己来掌权？那这个问题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不是真的依靠神？真的依靠神，你就可以把你自己交给神来掌权。那你不依靠他，那就你自己来掌权。对不对？所以说，大家，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了，就是《路加福音》里面15章那个小儿子，是吧？他决定要离开父亲，到外面去飘荡的，那把家产分了一半拿走了，那到外边饿了，这个没有饭吃，也有人给他一个 猪吃的豆荚给他吃，他觉得还挺好。那当他醒悟过来以后，他决定要回到父亲的家里面。那父亲见了他以后，非常高兴地拥抱他，接纳他，要给他好的衣服穿，要宰肥牛犊给他吃，恢复他儿子的地位，权柄、荣耀。所以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一个人选择在神的主权之下，是生活是多么样的美好。如果说你愿意自己来决定，自己来做主，那这个日子不见得那么好过，今天你可能觉得有吃有喝的不错，但是在神的眼中，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家庭，选择是不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让你喝横向比，你要和你自己纵向比，有的人说我不信主，我比别人也好，但是我相信你信主你会更好，神会有更加的祝福你，从普通的角度。无论是，特别是在 spiritual 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要好好的思想一下，舍得把你的权柄交出去，交给神。当我们提到我们说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出去的时候，并不是说在我们这个旧的生命当中要补一补、修一修、加点什么东西。圣经上的要求就是说，他要求我们把这个旧的生命完全的放下。让耶稣基督那个新的生命来充满我们。你们看我这件衣服，这个衣服已经穿了很多年了，我还不舍得扔。为什么呢？我想多穿几年，是吧？省点钱。可是我们这个旧的生命，你不能像我这个衣服一样不舍得扔。你是扔的是越快越好，越快你越蒙福，你扔的越慢你少蒙福。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要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为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去建立他掌权的国度，他的得的一群属于上帝的儿女。那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神救赎我呢，是为了让我来服侍他，服侍他。那当我们当耶和华这个呼召摩西的时候，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要在这个山上来侍奉我。”那到了后来呢，当他这样去这个耶和华这个摩西呢这样去见这个法老的时候呢，耶和华又吩咐的说：“他说你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要好好侍奉我。”说你要是读埃及记啊，出埃及记，你会发现，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句话出现了七次，七次。那侍奉神是神对出埃及之后的以色列人的最基本的要求，基本的要求。那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以前他们是服侍法老，现在他要服侍耶和华。所以说，弟兄姊妹想到这个地方，我想再提醒大家：，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不是说我们有在主里面有自由了，我就什么都可以干了。不是的，你不是在那个人的手下，你就是在这个人的手下；你不是给那个人当奴隶，你就是给这个人当奴隶，没有中间的地位。不给魔鬼撒旦当奴隶，就得给我们的主当奴隶；不给我们的主当奴隶，就要给魔鬼撒旦当奴隶，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说，圣经的说，当你信了主之后，我们就要出来服侍主，服侍我们这位主，做我们这个主的奴隶。所以这个出埃及记，这个以色列神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迦南之后，进了这个旷野之后，神的一个基本的要求。那我们现在需要分享的就是什么叫做侍奉这个。我记得我以前在主日学上也跟大家分享过，今天呢，我只是好像要重复一下啊。我们要是了解侍奉这个概念，我们必须从圣经里面去挖掘这个侍奉的真理。这个侍奉，和合本圣经，我这个都没查原文，出现了210次这个词。这个侍奉包括，你要是查和英文对照的话，它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意思就是 walk， 就是行在神的面前。那第二个意思就是 serve， 什么叫 serve 呢？就是听主人的话，按主人的要求去做，就叫 serve。那第三个词呢，叫做 worship。 就是以神为唯一的崇拜对象，这三个英美单词都与这个侍奉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啊。我们想看什么叫 walk，行在神的面前。那我取了两节经文。那这是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去为他儿子娶媳妇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那这个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他就翻译成了 "The Lord before whom I have walked"。那同样，在下一段经文里面，这是雅各对约瑟祝福的说的一句话。他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那这句话，它英文里面也是 "walk"。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理解什么叫做一个亚伯拉罕，怎么叫算是行在神的面前呢？我觉得圣经里神对亚伯拉罕如何行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总结啊，那就是说这个经文呢是记载在创世纪26章的25节，26章的2到5节。那当时呢，就是以撒啊，以撒。他住的那个迦南地呢，发生了大饥荒，他这就向他父亲想去这个埃及去，结果这个时候耶和华呢就出来拦阻，说你不要去埃及，你不要去埃及，你要住在我指示你的这个地方，你要寄居这个地，我必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等等等等，他说了很多的祝福的话，他说，最后呢他说了那么一句话，他说我这样对待你，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与法度，他说我对你这么好，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你的爸爸听我的话，守我的律法、律例与典章。这弟兄姊妹，你爱你的孩子吗？你爱你的孩子，听神的话，守神的吩咐，神就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儿女。所以有时候我想到，我们做父母的都爱我们的儿女，可是爱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下边我还要分享，所以做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位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行得好还是行得不好，我们是不是让他满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可以说，你思想一下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今天我们信主了，不管你同意也好，还是不同意也好，你已经是属神的人，神每天都在看着我们，都在看着我们。这是关于这个 walk 的这个认识。下个词呢是 serve 这个词啊 serve。那你们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你们要知道啊，所谓根据这上下文来推，所谓 serve 和敬畏耶和华和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是连到一起的，我们要侍奉一个人的，就得按他说的去做，听他的话。那下面这个经文也是，他说要想这侍奉，就是从心里边遵行神的旨意，甘心的服侍，甘心的服侍，这就是侍奉的意思啊。就是说，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给大家分享，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我们在教会里边只有牧师啊、执事啊、同工啊，这个他们才能侍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神，在家里边，在教会里边，甚至在各种你的工作场所，都可以侍奉神。你按照他的话去做，就是侍奉神，就是服侍神啊。所以说，我们需要从我们自己来做起，调整我们的行事为人，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这叫侍奉。那么下一个呢，就是 worship 啊，worship 啊，敬拜神。那耶和华吩咐的，要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你要单单的敬拜他，不要敬拜假神，不要敬拜偶像，神应当是我们这个神的儿女应该崇拜的一个对象，我们需要单单的来敬拜他，今天如果是我们不以神为崇拜的对象，那我们的崇拜的对象是谁呢？那就是钱了，房子啊，车了。孩子的学位啊，等等啊，这些东西都是偶像， 都是偶像啊。因为今天我们既然是成为君尊的祭司，说敬拜神呢，他就是我们的天职。不管你同意也好，你不同意也好，既然你愿意信主，你愿意跟随主，你就应该敬拜他，敬拜他。所以说，每天我们要花点时间读经、祷告，和神有点交通，这是基督徒的生活不可缺少的。啊，你这样的话，就是对神的一种敬拜。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读到有一个84岁的老先知叫亚纳，这是个他，是吧？这个亚纳这个先知几十年在试炼当中来侍奉神，亚纳侍奉的方式就是祷告、进食、祷告，他没有别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着，那些使徒们他不是天天忙于这个事务，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进食、祷告、敬拜。当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神就有话语给他们，神就可以让他们知道要差遣保罗，他们要出去传道的，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敬拜神，就是说你在神面前，靠他的话语，靠祷告，和他有个交通，有个交通啊。那我们下面可以看一看这个保罗的侍奉观啊。你看保罗是怎么侍奉的？他的观点就是。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说保罗的侍奉观就很简单：我把我自己献给神，做神的仆人，这就是我的侍奉观。我把一个活的、一个圣洁的、神所喜悦的这个全人交给神。这就是保罗的服侍。我最近也对这一点，我有一个新的体会啊。我说，我们觉得做牧师的、做执事的、做小组长的，在教会里服侍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呢？你的行事为人，你要活在众人的面前，你不得不要求自己高一点，对不对？否则的话，你怎么做众人的榜样？哎，你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点的话，就从你自己做起，不断的你要求你自己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做，那只会使你的生命会不断的提高，很生妙。所以说，保罗他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他献给神，他做神的仆人，他什么都不要了，丢弃一切为粪土，他为要得到基督。他这么做，他就可以赢得基督，赢得从上面来的奖赏。所以说，这个侍奉观是很了不起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每个人学习啊。所以从这些侍奉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圣经在讲论这个侍奉的时候呢，都是指向我们和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啊，让我们要听他的话，遵循他的道，与他有亲密的相交，啊，说神救赎以色列这个事件，他就告诉我们，侍奉神不是因为别的，是为了落实我们这个祭司的身份和属神的子民这个使命，神给我们这个身份，属祭司的国度。啊，祭司的身份，属神的子民，这个身份本身就是要求我们要服侍他，服侍他。啊，你如果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这个侍奉才有根有基，才不至于塌陷。今天有很多服侍主的人，啊，有老的，有少的，有教会的领袖，也有平信徒。他们服侍一段时间以后，一发现他们就崩溃了。这个你从新闻上、从报消息上，甚至我们周围的你都能看得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服侍一段时间以后就服侍不下去了，就崩溃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注重发展和神之间这种关系。你不知道在为谁服侍，你不知道在为谁干，不知道为神干。我也经历过5、6间教会了哈，有的教会里呢，也有的人对我好。有的人呢也对我不好，我的态度就是这样。我来教会呢，就是上帝的教会。那你对我好，你喜欢我也来；你不喜欢我，我也照常来。这不是去你们家，这是上帝永生神的教会，所以说，我觉得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来说，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态度；另外来说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领袖们也需要对这个。其他的要来的弟兄姊妹呢，真的我们持一个非常热情、持一个欢迎的一个态度， 两方面要结合，两方面结合。但是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需要抱持定这么一个心智，不管这个教会它是什么样的教会，我们星期天，我们祷告会，我们希望到这个教会里边来和神有个敬拜，对他有个交通，对他有个敬拜，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的，必须的。这是我讲的这第二点，第二大点就是，神救赎我呢，是为了让我来服侍他，服侍他。那第三点呢，我想讲就是说，神救赎我呢，是让我做他的见证人，见证人啊。从这个出埃及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就看到神的救赎呢，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步。神儿女的信仰之旅，必须借着遵守神的话语和对神的敬拜，才能真正的被建立、被装备、被使用。今天有相当一部分的基督徒，因为信了耶稣，自己得救就满足了。他们不知道，神要借着已经被救赎的人，去救赎那没有被救赎的人。他要接着已经被救赎的人去救赎呢更多的人，这神他的心意是要得到万国万民，不只是你自己而已，说神救赎万国万民的心意，不是今天我们才知道的，不是新约里面才告诉我们的，是从旧约里面，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让我们如果是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就知道，神对亚伯拉罕说，神拣选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给他三个大的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二个祝福我必赐福你，第三个祝福我叫你的名为大。为什么会这么做？他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说神的祝福对亚伯拉罕祝福，并没有留在亚伯拉罕身上为止，他是让亚伯拉罕为别人祝福，而且神给他两个承诺，第一个承诺，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说神保证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一定能够实现，但是有个最终的目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这样对你这么好，我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让透过你，使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说你就看到神的，对我们基督徒对他拣选的人，那个祝福是很大的。但是那个祝福绝对不会停留在你的身上，他是要透过你，他要使用你，要祝福更多更多的人。所以说，神祝福从亚伯拉罕的时代，神这个救赎的途径从亚伯拉罕时代就已经开始，已经开始。那在这个圣经里边犹在以后，除了十二章之三以外，还有四处经文讲到了，万族万国都要因你祝福，因你的后裔祝福，因你的后裔祝福。你看到了没有？神反复的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说这样的话，对亚述人的话，神要透过他们，透过他们的后裔去祝福更多的人。那我们看一下经文那关于这个后裔的问题呢，那保罗呢是这么解释的，说这个后裔不是指的很多人，他指的是基督他说指的是基督说如果说今天信亚伯拉罕，万民都能蒙福的话，是亚伯拉罕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对神的那种信心因为亚伯拉罕对神的那个信心，是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可以蒙福。如果我们今天效仿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可以蒙福。那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保罗说这个后裔就是基督。那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因着基督来蒙福，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蒙福，蒙福。那今天呢，我们一提到宣教我们就不免的提到大使命大使命接着我们的教会，把神的祝福、把神的救恩带到万国万民，带到地极去但是在圣经里边特别是新约初期的那些使徒们，他们从来不提大使命。为什么不提大使命呢？因为他们非常的清楚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大使命是神对亚伯拉罕祝福的一个传承。犹太人很明白，我们不明白，但犹太人很明白。 他是耶稣基督是传承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说上帝给予亚伯拉罕的祝福是永不更改的旨意，透过亚伯拉罕救赎万国万民。啊，说你们看这些经文，你就知道，当使徒行传第三章保罗第一次传道的时候，那个五千人信主那的经文，是吧？他引用的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在加拉太书保罗第三章讲的也是这样，他也是引用这句话。神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并且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被因你得福。说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传这个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万民因他得福。说你就知道看到神对亚伯拉罕那个旨意是不更改的啊。所以说，谈到我们教会从建立的那天起啊，我们已经从基督的手中接过了神对亚伯拉罕的使命，啊，神要为通过耶稣基督来赢得万民。说我们教会的使命啊，我们教会的使命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想问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如果我们的主动的能够走出去对外宣教，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遥远吗？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们只是会也可以思考思考，我们现在能走出这一步去吗？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他要透过教会赢得万邦万民。那我们能不能做一点，做为主做一点事情？啊，其实我原来对宣教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负担，我总觉得这件事情和我没什么关系。那我能够在教会里传传福音，领人信主，就已经不错了，啊，不错了。今年春天，我参加了一个。我今年春天，我参加了这个是 course 就把握时机啊，在中文版的翻译成把握时机。course 就是指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机，特定的一个时间啊。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特定的时间就是 course。那就是说，学了这个课程以后呢，我呢就对上帝的心意有了一些更多的认识啊。那我就想，总要为神做一点事情，总要做一些为神所喜悦的事情吧。那时候我就想到了那些来到我们中国，帮助我们中国人信主的那些西方宣教士，他们在中国传递上帝的救恩，他们有很多的人死在了中国，埋在了中国。那神就借着这些西方的宣教士，赢得了我们中国人的，啊，使我们中国有了我们自己的教会，有了我们自己的传教人。今天也有了我们自己的宣教士，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是因为这些西方宣教士被神得着了，成了一个独立的教会，啊，我们可以现在不需要西方传教士再来工作，我们自己可以运作我们的教会，而且我们可以帮助其他的一些国家民族建立新的教会，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已经被神得着了，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将近7000个民族没有被得着。这是一个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啊。所以我上了这个课之后，我就很有一个体会。那我觉得我们如果走不远的话，我们可以试着走一走，走得近点。我们一步一步的踏上宣教这个路啊。这个教会里面总是得有人带头吧，对不对？如果都不出去的话，就都不出去了，对不对？说我们现在教会里，你看，丹尼和山里先走出这一步，不管是在外面是全职也好，半职也好，总算是踏出一步啊，踏出一步。我们去体验神的这个带领啊，因为圣经上在马太福音里面主应许传福音的人，神要与你们同在啊，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今年这个春天，不是春天了，6月份了，我参加我大儿子的婚礼，正好呢遇到他们这个教会的牧师。那去年夏天，我的儿子和这个牧师呢，他们两个人呢去中美洲去宣教，去宣教呢，结果遇到了一个生孩子的妇人，流血不止。瓜地马拉那个地方可能是挺穷的哈，所以医院里也不管他，他没办法。所以呢，这时候呢，我儿子和牧师就两个人说，我儿子是学医的，他可能也学过妇科，他就去试着给他擦清理。所以这牧师呢就在祷告。他呢就去给他清理，哎，结果突然间的血不流了，很奇怪，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参加婚礼的时候，他的牧师 给我们住房的那种人在分享分享这件事情，说你就知道，说没有什么医疗条件，两个香蕉是背着一个包去的，啥没有，医院里不管，那个血流的血就不停不流了，什么原因？神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经历不是神迹，为什么呢？我们条件太好了，不需要神迹，有医院就可以了。你到那些贫穷落后的地方去，就有神迹出现。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理解，当年保罗他们传福音，为什么遇到这么多的神迹？没有好的条件，神与他们同在，这是神的应许啊。所以今天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体验神，去经验神，需要走出我们的安乐窝，到外面去，你就体会到神与你同在啊，神同在。说今天我们讲到为神做见证，那我们需要做什么的见证呢？我们说使徒在十字架上见证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今天我们要宣扬耶稣基督这个救恩，耶稣基督复活的救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那个复活的这个大能。那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做见证得有能力，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如果没有能力去做见证、去传福音，等于是白干。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有爱，有爱呢就有羊，没有爱就没有羊，我不知道这谁写的一本书啊，有爱就有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两点啊，以弗所书，不知道谁写的哈，说这两点呢是我们教会所缺乏的。第一个，我们要有圣灵的能力；第二点呢，有爱心。你要有了这两点呢，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就比较好做。所以我现在讲第三件事情啊，我跟你讲三件事情。为主做见证，我们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你的生命中，你要经历神拯救的大能。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认识到你自己是个有罪的人，你需要在上帝的面前，不是你，是我，哈哈，是我，是我们，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你要知道，罪，有的人说罪没有大小之分，但是我认为有一个罪是最大的罪，这个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的罪。别的罪都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赦免，唯有不信耶稣基督的罪是不得赦免的。弟兄姊妹，所以说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自己对神得信神。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信神，我们对自己都对他缺乏信心，我们就传不了福音，听你的人也不会信的，不会信的啊。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特别是打开了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民数记的14章，我读了一下，我也想到了这个埃及人呢，这个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来到这个巴兰的旷野之后，说摩西啊打发12个探子去迦南地去窥探。那地是肥沃还是贫瘠？是好还是坏？民强还是民壮？城坚固还是不坚固？要回来也汇报一下。结果后来40天之后，12个探子回来了，其中有12个探子，其中有10个探子，圣经上说是报恶信，说是那个地方的人强马大，我们就像这个蚱蜢那么小，我们去了就会被他们吃掉。结果这时候以色列的民众就抱怨。哇，神呐，你们怎么领着我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去呢。结果神一气之下怎么着了呢？你们这些人从原路返回，在旷野漂流40年，只等到这一代人全死在旷野之后，才能进迦南。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就需要坚持到底啊！如果信了一半就不信了，就不想信下去了，这就得不到神全备的救恩了。你不能说以色列人没有得到救恩，他得到了，从埃及出来了，但是没有到应许之地去。为什么？因为他们信心没有坚持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个例子反复的警告希伯来人、希伯来的基督徒：当你们受逼迫的时候、受迫害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信心坚持到底。唯有坚持到底的，才能得到神最终的救恩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们的信心要坚持到底，坚持下来就要紧。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有基督徒生命的流露，就是说我们要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以神为中心，要尊重神的话啊。教会的建立，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建立教会。如果一个教会的人不尊重上帝的话，这个教会不可能建好。这是最基本的，当然还有别的方面很多，啊，所以说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对神的话要很认真，圣经这么说了，我们要认真的去思想，看我们能不能做到。如果说对神的话大家都不当回事的话，谈不上是教会了，对不对啊？教会是以神的话为中心的，对不对啊？刚才我讲到了，我们父母是要爱孩子，那在所有的爱当中，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在对孩子所有的爱当中，把孩子带进主里面去，而且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在主里面能扎下根，啊，成为主的一个好孩子，啊，这是最大的一个爱。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这不算是爱孩子，不算是爱孩子。我们是第一代移民。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和我们的老大，几乎是同一年信主的，甚至我们的孩子可能比我们信主还早。如果说我们想影响我们的孩子，只有一点，我们的生命必须超过他。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超过我们的孩子，你怎么影响他去？我几年之前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我那时候上这个家庭婚姻辅导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孩子上了学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教会。上大学之后离开教会，为什么呢？不在父母身边了，没有人监督了，加上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说穿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不赖教会，就赖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孩子影响不够。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在今年之前，我就决心要在神学院，我要坚持学习，啊，在教会里边，我坚持服侍。一方面就是说为了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我的孩子，可以说有那么点私心，也为了我的孩子，让我孩子看到有一个家里有一个榜样，有一个爸爸在这里服侍，我希望他们也能够走这条道路，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跟你们说一个心里话，你真的爱孩子吗？真的孩子，好好的来服侍主，好好的做神的仆人，你自己就是成为他的榜样，你的孩子就会走到这个路上去。说，经常我跟水清我们聊天也说，我说拼上这个老命，要把下两代人给我带出来，保证下两代人要在主里面去。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信心，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做起，这是第二点，要有基督徒的灵命啊。当然了，对孩子这样，对外人也是这样。我们给别人传福音，我们也需要这个东西，是不是？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一塌糊涂，你给人家谁传的，谁信呢？根本不可能的，影响不了别人。只有生命才能影响生命，对不对？这是第二小点。第三小点就是说，我们向人传福音啊，我们要劝人民和神和好，让神呢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今天传福音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成功神学，其实，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不免的流露出这样的一种福音神学来，就是信了主啊，有好处啊，好的工作，找好媳妇啊，好房子、车呀、啊，等等啊，这个信了主以后，神就给你啊，写 grant 一申请就有人给你钱呢、啊，这是学术界就这样啊，说实话，这是乌七八糟的东西啊，说但是。我们传福音不要传这样的福音，我们传福音就是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以前是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以神为中心，让神成为我们的主，真的把神当作神来敬拜，让神成为我们的一生的主啊，这才是我们向人传福音的传的重点。啊，希望今天的神的话呢，对我们弟兄姊妹呢能有所帮助哈，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借助于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啊，你救赎我们不仅仅是为我们，你救赎我们是借着我们是救赎更多的人，让我们跨出我们自己的安乐窝，能够走出去， 能够向我们身边的人，向我们周围的人，甚至向更远处的人，就传扬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得到这份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神掌权的子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这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